他的同工，高雄的同工，今天早上跟我们在一起。1995年，魏牧师创办蒲公英协会，发行蒲公英杂志，采用免费赠阅。那借着清新的文字和感人的故事，传递正面、积极及爱的力量，很受读者的支持和喜爱。蒲公英杂志在1996年发行，那个时候发行3000本，开始成长，到目前每一个月发行65万本，而且还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就是免费赠阅。那而且我觉得说这个65万只是现在我们知道的数据，按照目前的情况看还会持续的大量的增长。目前哈，在医院、在学校、在教会、在监所在不同的那个工商业的机构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蒲公英杂志月刊。圣光哈也每一个月有这样的一个月刊，可是如果你行动慢，因为我们数量不多，如果你行动慢，你可能拿不到哈。我许多时候拿不到的时候，就要到隔壁去跟人家要。那你就可以想象这是多受欢迎。2007年，蒲公英协会转型为蒲公英希望基金会，那由魏牧师出任基金会董事长。魏牧师同时也开拓基督教都市标杆教会也担任主任牧师。魏牧师不只是一位忠心的耶稣的跟随者，他也是知名的作家和演说家哈。他有许多的著作有许多畅销的书，其中那个丰盛人生就是每一个月的灵修月刊，每日灵修月刊是许多教会都使用的一个灵修刊物。那今天我到书房去，我看到叶牧师又有新的著作了有这个丰盛系列4册哈，然后呢有成功10大金要，我没有佣金的哈，但是我是认为说这是很好的机会推荐叶牧师的书，况且他今天中午会跟我们一起吃饭，你们书买了还可以请他来签哈，那所以待会赶紧可以去买哈。愿神借着今天魏牧师的教导更新我们，使我们继续成为神祝福的渠道。魏牧师，
大家平安。其实我是高雄人我出生于冈山，公山，听过没有冈山有三宝，哪三宝知道吗？辣椒酱、羊肉、蜂蜜答对了是我离开冈山才知道冈山有三宝在冈山都不知道。所以呢高雄我很熟，那圣光我很熟，只是今天第一次进圣光那么刚刚看到许正义牧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牧者你们很有福气，许牧师很会读书，很会读书。我在华安堂的时候呢，我看他读书可以不动如山好几个小时。那么他以前是麻省的高材生，后来又花时间去把博士给神学博士读完，我非常敬重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你们如果把他的读书功夫学会你这一辈子够用了那么周学新老师呢我跟他渊源很深他在蒲公英向月刊最早成立的时候，那我们是往灵修来走，他每个月都写一篇灵修的刊物，后来集结成册叫做什么不可知的云还是什么无以名字的云就是那就是在蒲公英发表的后来集结成册的。那后来我们转型写故事他才没有继续写下去。所以那么也是周学新老师邀请来这边跟你们一起分享。他说他刚来高雄的时候呢，他说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因为他从国外来了，所以台北对他来讲已经是个新的挑战又到高雄，所以我蛮佩服他勇气十足。 那么在这边又碰到以前我高中当老师的时候教了一个学生哈、啊，他以前叫陈文生，要不要先叫什么名字啊？还是叫陈文生吗？改名了啊，为了避免黑道追杀哈。啊、哎呦，我讲对了啊。他以前在学生时代是非常调皮捣蛋的啊，所以总算有报应了哈、啊，哎。好，感谢主，你们很可爱，而且我今天一进来哈、啊，就见识到你们的工，无论是你们的效率，还有你们的节奏啊。这副院长就马上带我去参观书房哈、啊，然后告诉我他的未来蓝图哈、啊，非常敬佩。然后一进电梯呢，同工都把一些相关事情都打点好了。哇，我说你们很有蒲公英的精神，呀、啊，所以圣光是让我非常啊，我一进来就被你们哈、啊、震慑住了哈、啊。你们是一个很棒的学校，你们都是很棒的同学，对不对？
对。
你们都最优秀的，对不对？
对
哈，没有三两三不能上梁山啊，嗯，所以当传道人哈要清楚呼召啊，传道人是一条不归路，所以没有清楚呼召千万不要当传道人，有清楚呼召千万不能不当传道人啊。好，呀，简单，刚刚我们副院长把这个蒲公英介绍得很好哈，蒲公英成立15年，听说圣光55年啊，比较起来我们算是孙啊儿孙辈哈，儿子辈不算，算孙子辈哈、啊、所以我想跟圣光有很多的学习，最早是希望月刊啊，那时候发行3000本，为什么会3000本，我告诉各位秘密哈、啊、今天要解答秘密，因为那时候全台湾有3000间教会，每家教会强迫寄一本啊，所以是3000本啊，是这样来的。那后来呢，感谢主的怜悯啊，现在大概65万本，那么我们从12月份开始，在全省2500家的全家便利商店也可以开始拿到蒲公英希望月刊啊，我们喊出一个口号叫做让希望不打烊啊，这口号不错对不对啊，哎，超商嘛24小时不打烊，所以那个半夜睡不着的啊，那可以跑去超商拿本蒲公英看一看就睡得着啊，是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期望啊明年建国百年，那我们看看我们挑战啊，看看神恩典我们是不是能够发行到100万本啊，来祝福台湾，祝福台湾这块土地，让台湾有更多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啊！所以你们为这祷告啊！那教会如果需要哈、啊，不要客气，那、啊、尽量拿啊，拿了有感动或者心里不安才奉献，好不好啊？我们是先给出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15年来恩典够用啊。虽然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要有600多万的预算哈、啊，但是我们就抓住神。我们现在将有60位同工啊，所以我们在高雄也成立了一个办事处。高雄的同工，好吧，玉婷站起来，这是高雄，我们同工换一下，好吧，啊。所以你们有教会什么需要找他啊？因为我们说机构是教会的仆人啊，机构是服侍教会的，让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所以神身上没有说让机构成为荣耀的机构啊，身上只有说荣耀的教会。所以机构存在目的就是成为教会的仆人。好，我们有4个网站哈、啊，除了刚刚介绍到蒲公英月刊还有丰盛人之外呢，我们有希望网。有圣乐网，有灵修网，还有教牧网，好，这四个网站都非常的丰富。那么都跟月刊一样，两个字，猜猜看，都免费啊。特别教牧网哈，你们一定要上去，教牧网只给传道人上去的，所以你们符合资格。我们现在大概有3000多个传道人有登记哈，里面大概有10000多篇的讲章，还有故事，蒲公英15年的故事全部都摆在上面。到所以一般平信徒不能上去的，上去就完全穿帮了哈，没得讲了哈。所以只有你们可以上去。啊，而且里面所有的文章讲章都有在分类，我们不断在改版，会越来越好用哈、啊。那么，所以盼望成为牧师的书童啊，所以机构成为教会的仆人，教牧网要成为牧师的书童，把讲章都分类好，让你们可以有很多的参考跟一些借鉴哈、啊，让你们在准备讲章上面能够很方便啊。所以教牧网，那灵修网呢，特别给你们推荐灵修网里面，我们花了2年时间，请专业的播音员哈、啊，把整本的圣经都录下来了。那不但录下来，还像卡拉 OK 一样，他读到哪哈，那个字就会显示不同颜色，所以呢，可以声音跟文字做对照。那很重要哈，两个字也是免费啊，所以可以鼓励会友去听神的话啊，多听神的话才能够多说神的话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第一个，多说神的话，少说人的话，然后不说鬼的话，阿门吗？哎，教会的会友多说神的话哈，你这传道人就很好做了。如果他们都说人的话哈，你每天就受不了。对不对啊？所以叫他们多听神的话，就可以多说神的话。那圣乐网呢？昨天很好玩哈，我跟那个寇山牧师，我们一起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的电脑首页呢是蒲公英圣乐网啊。那蒲公英圣乐网里面有 灵修音乐台，还有古典圣乐台，还有现代敬拜啊，还有儿童音乐台，有四个台，你可以照你的需要。你喜欢安静的就听古典音乐，你喜欢那种敬拜赞美蹦蹦跳跳的，有没有哈、啊？就听这个现代这个诗歌。那还有孩子的啊，那么他说他都听灵修音乐台啊。我说你不是嘉音电台的董事长吗？啊，对啊，还蛮喜欢的哈、啊。那以后，那为了平衡一下，我回去听嘉音的好了啊，哎。所以鼓励各位哈，我常常一进办公室就把圣乐网打开，就是让那个神的音乐哈，让那个被圣灵感动音乐充满在我整个空间里面。我觉得在我准备讲章或者在那边服事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想鼓励各位这些资源，那希望网里面很多教案很适合做传福音用的哈。那我想你们可以上去看看，盼望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尽量用哈。你们用的越多，福音的同工会越开心，因为教机构是服事教会的，是做教会的仆人。好，简单介绍完哈，言归正传。我今天题目是什么？传道人的情绪管理。哇，这题目很重要哈。传道人情绪没有管理哈，会很痛苦。所以所罗门王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我告诉各位，你将来牧会最大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是，哎，是，看到没有啊？一语中地啊，一语道破。我告诉各位，在教会服事没有太多啊，神很爱你，所以没有什么神的问题啊，是人的问题。在你教会里面服事最辛苦。那人什么问题？人是情绪问题。所以你先把你的情绪管理好啊，我想你在服事里面就可以服事一辈子啊。很多人服事几年就阵亡了啊，特别你们现在充满了憧憬，说哇，那我在高雄建立最大的教会，有没有啊？现在开始蓝图，然后出去呢啊，就被那些长老执事攻得体无完肤啊，然后生不如死。是不是啊？呀，所以因为我做了20年传道人，我深有体会哈、啊。好，很多的烦恼、苦毒、沮丧、挫折都是由放下之心引起的，所以哈、啊，你要常常会变心，才能够称心如意。啊，这个人哈、啊，这个新陈代谢，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专家哈、啊。基本上我们代谢的结果，我们7年哈、啊、就会完全改变一个人，就是你的细胞、你的骨骼、你的那些肌肉哈、啊，会轮流代谢、轮流代谢。所以7年前的你跟7年后你是没有变一样的。没得一样的，所以各位身体都会改变，我们的心也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啊。所以如果你转得好，就像牛一样，牛吃草，它转得好就会变成林凤吟牛奶，是不是很有营养，很高单位的？那转不好变成什么？变成牛粪嘛。啊，所以同样的，你在教会碰到一些环境，碰到一些言语，碰到一些人事物，哎，到了你的心里面做转换。转转转就会转出两种东西嘛，要么就是牛凤吟牛奶，要么就是什么牛粪嘛，对不对？好，就看你怎么去转它。所以传道人情绪管理里面，今天我用5点哈，跟各位勉励。大拇指，大拇指代表什么？成为心境更新的人，很重要啊！光是这点就可以讲一堂课。什么叫心境更新？环境不能改变，可以改变什么？心境嘛，是不是？环境不能改变，改变心境。早期哈，很早很早以前，人们是不穿鞋的，都打赤脚走路。我不知道你们在高雄打赤脚走路经验，我在刚才有，哇，一到那个柏油路哈，就用跳的哈，很烫啊。那有个国家哈，人们都打赤脚走路。那有一天呢，有个臣子突然灵机一动，他在皇宫的所有的角落都铺上牛皮，啊，请国王走，啊，国王走到牛皮上面怎么样？龙心大悦啊，这个牛皮很柔软啊，没有这个木屑，没有石头刺他脚，他就下个圣旨。所有的马路都要铺牛皮，好，问题就来了，杀光所有的牛都不够铺，是不是？那另外一个臣子呢，就灵机一动，他说：“国王，你站着不要动，就照国王的脚呢，剪了怎么样？2块牛皮，钻了几个洞，绑上绳子，绑在国王脚上面，再请国王走。哎，发现国王不管怎么走，都走在什么啊？牛皮上面，这就是皮鞋的由来啊！你看没有？你们今天就学到了哈、啊，所以皮鞋都是用牛皮做的啊，是。”亲爱的同学，我们有时候很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每个长老哈都是这个什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哈，然后在地如在天，不要做梦了哈，对不对？我们都现在环境都是到处都铺了牛皮，所以无论走哪里都能够走在牛皮上面，可不可能？不可能！我告诉各位，教会是什么的集合体？教会是罪人的集合体，我感谢主加2个字，蒙恩。哎， 教会是蒙恩的罪人的集合体，所以你碰到不是圣人，你碰到都是什么人？都是罪人，只是蒙恩了。所以如果与其期待到处有牛皮，不如脚上穿牛皮，不如披戴基督，对不对？当你披戴基督，你都在基督里嘛，你无论走在哪里都在牛皮上面，你的脚不会被刺到。所以结婚的举手，结婚的不少哈，来来来放下哈。结婚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本人也结婚哈二十多年，结婚有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吧，千万不要去改变配偶，对不对？你看没有，我告诉你白费功夫，要去改变他改变不了的，最好改变谁？改变自己。所以回家跟太太悔改，跟先悔改说今天听了魏牧师讲道，所以我决定从此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是不要去改变对方，我改变自己比较快，我不要去改变环境，我改变心境。环境我不能改，这个教会可能五十年了，这教会可能三十年了，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包袱，我不能一下改，但最起码我改变我的心境，我去调整我的心境。我既然不能期待我的邻居敦亲睦邻，我既然不能期待我们这个父子呢是这个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我既然不能期待夫妻是相敬如宾金莲其身永远爱和，但是我最起码期待我可以改变嘛，对不对？我去调整我的心境，所以改变环境不如改变心境。其实各位哈，有时候我们常常就困在一些想法出不来，哇，可能被一些事情，被一些人的言语，哇，我们在那边痛不欲生，有没有？痛不欲生，苦不堪言，是不是？然后又碰到一些不懂事的，就伤口撒盐落井，对不对啊？然后又常给你来个爱心说诚实话。好，我每次听人家说爱心说诚实话，我跟你讲，保证没有好话，对不对？然后保证没什么好下场哈。所以有人要跟你说爱心说诚实话的，最好开始求主给你恩典啊。所以怎么去改变心境哈？就是让你的想法能够超越。有个人哈，中了乐透发了财，他就去很想富贵风雅，就请国画大师帮他画一个国画。那有钱人像更有钱，所以画花，什么花跟钱有关系？牡丹，你看没有？你们当中有钱人啊？牡丹象征什么？富贵。他画一幅牡丹图，就是这个富贵哈，牡丹富贵图。然后呢，就挂在家里，请他的亲朋好友来欣赏。哇，大家都说大师的杰作哈，啧啧称奇。可是有人说这个画不好，哪边不好？你看啊，这个牡丹的这个花瓣哈，没有画完全，没有画完全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牡丹代表富贵，这个花瓣没有画完全代表什么？富贵不全。各位你想想看，你们家每天挂个富贵不全，有没有？出门看得到，晚上看得到，心里会怎么？心里发毛嘛，富贵不全。他想对好富贵不全，他就要找大师，说大师重画，这个画不好。可是大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不错，他说这个叫做富贵不全。那大师说来这样的你再仔细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花瓣是不是画了最后就没有画完？他说对。是不是就没有画到边？他说对。所以无边？他说对，无边啊。是什么？富贵无边。富贵无边要不要？要不要？好不好？好。对，所以呢他一看原来是富贵不全，就一看怎么样，现在是天天看起来是富贵无边。各位你懂我意思没有？这个话从头到尾没有改过一个地方，没有变动一个地方，可是什么事情改变了？心改变了，心改变了，看法就不同了，想法就不同，他就自由了，对不对？每天看到富贵不全，富贵不全，看了就心里发毛，可是现在每天看的是富贵无边，富贵无边，越看越开心。是当我们基督教会服侍神的时候，可能乍看之下是富贵不全，但是跟主求个恩典，让我看到富贵无边。阿们吗？是，当你看到教会里面充满了富贵无边，你就有斗志了，你就有服侍的动力了，你就被不会在那边咬牙切齿痛不欲生了。是，换个想法你就自由自在。是，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哈，有一个地方哈在抽这个车牌啊，那有个号码大家避之唯恐不及，那号码叫做1414，你要不要这号码啊？车牌号码1414，哇，死一次还不够，一死又死，对不对？中国人最不喜欢死，是啊。结果一个做生意的 他别的车牌都不要，他当然要这个车牌。哇，那个监理单位说，怎么可能要这个车牌？好，我们送你都可以。啊，他就很开心，把这141挂在车后面。人家说，你发神经啊，你为什么挂个141？你是做生意的，很不吉利。他说不，这是天底下最吉利的东西。他说你讲个道理给我听。141，他说哈，我看你们聪不聪明，各位。啊，这个乐谱里面，哆瑞咪发嗦拉西哆，有没有？所以一代表什么？四代表什么？141呢？都发，好不好？要不要？
要啊！
每天看到车牌号码就笑眯眯问啊，都发。人家看到是一死又死，他看到是都发。各位了解没有？数目字没有改，什么改了？心改了。当我心意改变了，我就海阔天空，我就自由自在，没有什么可以捆绑我，没有什么可以辖制我的。就跟主要恩典，我跟你保证一件事情，你进到这个教会，绝对不是在地如在天的，绝对不是新耶路撒冷，对不对？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麻烦等着你，有点优秀，所以那些麻烦等着你啊，等着你去解决，等着你去面对挑战。但是求主给我们恩典，你从各种的麻烦里面看到神的祝福，你会发现，当你用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你就是在里面得着神极大的祝福。所以改变环境不如什么？改变心境。因此哈，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之后呢，你就会讲出一句话，叫做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谈笑间胡虏飞烟灭。你可以在谈笑间来服侍神，然后谈笑间那个魔鬼仓皇逃跑。你不是摇着腰含着泪的，你不是说主啊，是我自己的手甘愿放下世上享受，是我自己的脚走上这个服侍的道路，然后来每天服侍都是用眼泪以泪洗面你们吓死人，谁还敢当传道人啊，对不对啊？才能当成这样子。不，弟兄姊妹，你要给他，我们要重新塑造一个传道人的新形象，就是主啊，服侍你是甘甜的，服侍你是喜的，大有盼望的。所以我送给各位几句话啊，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许多的挑战，但是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没有这个字啊？有哈，要严谨不要严肃，要警醒不要什么紧张，要再一下什么？要交托不要焦虑，还没有啊？没有了哈，好，还有一句了，要享受不要忍受了啊，享受服侍不要忍受服侍。哎，这几句话都是我生命的体会。你知道以前我在做生意，你知道做生意的我当老板，你知道当老板一个特色就是满脸什么肉？横肉，很奇怪哈，老板的脸都是横着长的啊，所以满脸横肉啊，面目狰狞啊。我就发现啊，这么严肃哈，大家都怕你，当传的人不能太严肃，传的人当太严肃大家都吓跑了。所以要严谨但是不要严肃，是我们守住真理的道，但是我们不要严肃啊。我们每天可以谈笑风生，一样可以胡虏飞烟灭。要警醒不要紧张，是我保持高度的警醒，因为这是个属灵征战，但是我不要紧张，因为我靠主已经得胜了。我们一服侍主，我们就在得胜行列里面，阿们吗？你得胜了，好，所以你要想到说你是得胜者，所以你是警醒但是不紧张。然后呢，交托不要焦虑，每天把这些服侍的东西重担交托给主，你不要焦虑，因为焦虑不能使你的服侍精神。交托。所以我告诉各位哈，你知道身为仆人的同工哈，不但是创办者，而且是每天要来服侍。我如果每天想着650万，我就不要睡觉了，对不对哈？这头发早就变白了。所以可以交托，但是不要焦虑。再来哈，我真的是勉励各位，要享受不要什么忍受，要享受侍奉不要忍受侍奉啊，你才可以服侍一辈子。因为你才刚开始，你想看你要服侍30年，你要服侍40年，如果第一年就开始在这边忍受，怎么活得下去？对不对？活不下去的。还有一句话啊，没有写在上面，是要感恩不要感叹啊，要感恩不要感叹，为拥有的感恩不要为没有的感叹。这句话很棒，对不对啊？为拥有的感恩，不要为没有的 感叹。我们常说，主啊，我这里没有，主啊，我那个也没有。我告诉哈，越感叹哈，就恩典越少；越感恩呢，恩典越多。我再说一次，越感恩，恩典越多。来，跟我说一次，越感恩，恩典越多。啊，这是很重要的武林秘籍，今天送给各位。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在艰难里面都有感恩的事情，是不是？最起码感恩你主啊，我还活着，还可以服侍你，是不是？游览车一掉下去，到现在尸骨都没找到，就值得感恩了。我永远的感恩，越感恩恩典越多。另外，我刚刚讲到，你可以很从容去面对你所碰到的各种挑战。讲个笑话给你听，有一个业务员哈，有一天拎了一个企划案进这个总经理办公室啊去报告，就同事就外面听到总经理正在破口大骂，那写的什么企划案嘛啊，只有国中程度啊，就骂了一顿。同事想说啊，出来一定很惨，一定是面如土色。就没想到这个业务员出来面带笑容，你要说你怎么笑得出来，他说各位你们有所不知，刚刚老板哈在里面夸奖我，对吧啊，骂他国中程度，说在夸奖他。骂你国中程度怎么会夸奖你？他说啊，因为昨天老板他怎么不再夸奖我，昨天老板说我这东西只有国小程度啊。今天国中程度应该进了三级都没有夸奖啊。是。所以这故事常常给我很多勉励哈，为自己找个可爱的理由啊，就很自在了啊，就很开朗了。我再讲个例子给你听，很有意思。一个小男生哈，存了很多很多钱，因为对他来讲，这个100块是很多的钱。他存了好几个月，存到这笔钱，他做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决定哈，跟那个公园的那个卖冰淇淋的那个老阿伯哈，一次要买2颗冰淇淋。那么多了不起，你要只能吃一颗，他可以吃2颗。所以呢，老板2颗冰淇淋啊，100块给老板，左手拿到香草冰淇淋，右手拿到巧克力冰淇淋啊，多开心！准备坐在公园椅子上面，左边舔一口，右边舔一口，对不对？你看没有，人生的乐事，很小心拿，很小心拿，像这样子，这很像冰淇淋桶啊，拿啊，天有，人有。前面一个小石头没有看到啊，就绊了一下，感谢主啊，人没摔跤，哎，不错，冰淇淋桶也没掉下去啊，可是2颗冰淇淋掉地上。你什么感觉？你什么感觉？各位，哎，对孩子来讲，他存了好几个月零用钱，轰轰烈烈要做个大事情，可是冰淇淋在地上，在泥巴地上面，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啊？人生不要活了，对不对？哈，没意思。心如刀割，就是那句话，痛不？在那边发呆，连哭都忘了哭，因为这个打击太大，对吧？叫旁边一个老太太，所以我告诉各位哈，这个姜是什么？老的辣，哎。所以那老太太远远看到就走过来说：“来，小朋友，把鞋脱了啊！”小孩傻乎，因为已经这个绳子不清了啊，就鞋就脱，那把袜子也脱了。还把袜子脱了，然后我告诉各位，我告诉你哈，吃2颗冰淇淋没什么了不起，你要做一件事情是所有人从来没做过的，你要踩2颗冰淇淋啊，来，左脚踩香草了啊，踩下去，右脚就踩巧克力，踩下去，你看没有，那个冰淇淋从他指缝间、脚缝间冒出来，啊，你看没有，人家是吃冰淇淋耶，你看没有，你做的是更厉害，你是踩冰淇淋耶。了不了不起，了不了不起，棒棒棒，伟不伟大，伟大啊！完全被他洗脑了啊！他说：“来，去把脚洗干净啊，鞋子袜子穿上去，然后就跟所有的小朋友炫耀说，你是这个社区里面唯一踩过2颗冰淇淋的人，有没有？你可以用些心情去面对你碰到的难处嘛，对不对？你也有掉冰淇淋的事情，你可能比他还惨，是不是？你的打击可能比他还大。”但是你可以在当中找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哈，我刚才讲过，环境既然不能改变，我就试着去改变我的心境，我去调整我的心境，让我的心境不要被环境所牵拖下去。所以你的正面思想哈很重要，因为人生哈不如意十之，你们是多少？八九嘛，一样嘛，对不对？跟台北一样，台北也是八九，你看怎么那么巧啊？人生不是十之八九，然后家家有本， 燃烈的心，对不对？一本圣经，一本叫燃烈的心，我们每个家都有嘛，对不对？所以人生的逆境跟顺境都有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苦乐参半的。可是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是愁容满面，有人却是笑容可掬。为什么？既然碰到的顺境跟逆境都完全一样，为什么有人笑得出来，有人笑不出来？因为无论顺境或逆境，完全是由心境来决定，完全由心境来决定。所以各位，你不要看本身在这里谈笑风生，好像魏牧师你这20年侍奉一定是一帆风顺。告诉各位，很多苦头啊，但是我们不要被环境所压倒，我们是要超越，我们要胜过，在里面去宣告我们的得胜。来，这个没有打出来哈，但是你们很厉害，所以你们写一下，99加77等于167，好，来写一下哈，看对不对？这我可以喝吗？这茶可以哈。好，99加77等于176，88减31等于47，88减31等于47。好，第三个65减12等于53。好，我再讲一遍啊，99加77等于176，88减31等于47，65减12等于53。你们有看出什么端倪没有？这三组数字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第二个怎么样？第二个干嘛？快回答我，第二个怎么样？第二个错啊，真是不愧是圣光的啊，没错啊，第二个错对不对？第二个应该多少？57，你看吧，你们数学不错。问题就来了，各位，这里面有一个错，但是有两个，你怎么只看到一个错呢？你懂意思没有？这里面这三个题目里面有一个是错，可是却有两个是对。你怎么只看到错？你怎么没看到对？啊，这个题目哈，不是随便出的，这是美国正向心理学之父叫做克里夫顿他设计的一个题目。他就发现啊，大概有 80% 的人都是看到有一题错。所以其实这是角度问题，我刚讲过，你是用负面的，用消极的，用悲观的看问题，还是用正面的，用积极的，用乐观的角度看问题，在于你的眼界哈。所以求主给我们施恩典，像半杯水，我们说还有半杯，或者只剩半杯。所以各位，你在教会常常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很重要。像我们最近在有整修哈，花了170万，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好，我说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这个月呢，这个收到的奉献有30万，我们还差140万。你还有一种说法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收到140万，好，这个我们只收到40万，还差130万。你懂这样？这两个讲话是不同的。感谢主，我们已经收到40万，还只差130万。我们这个月只收到40万，所以我们严重不足130万。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有没有？好，比如说你鼓励弟兄姊妹十一奉献，其实你们教会大概有70%人没有奉献，没有十一奉献。说感谢主，好，我们教会有超过30%人有守住十一奉献。好，那还有一种说法是，哎呀，我们实在要好悔改，我们教会只有30%人有十一奉献。说的数字是完全一样，可是感受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你要正着说，你不要负着说。正着说哈，效果会比负着说好 N 倍，好 N 倍。所以弟兄姊妹被你鼓励，被你挑战，那么他没有做到，他是不好意思的。好，所以我想这种表达是很大的学习。所以好，有没有？你如果当过老师就发现，如果考题是100题，好，选择题有些老师是怎么样？错错错，有没有？先打出错。那有些老师怎么样？对对对对对对，那对几题就分数嘛。有些是错错错，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哈。所以我就想想，我以前要悔改，我以前当老师好像都是错错错哈。陈文生对不对哈？啊，我以前都写错错错啊。所以我也当了报，我也遭了报应啊。所以我跟你一样，我也当了牧师哈。所以我们的态度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会有的反应哈。所以假设哈，如果你的儿子跑来跟你讲说，爸，我决定要去当小丑，你会什么反应？你就啪打下去啊，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之强不可污也，多没出息，什么都可以做，怎么跑去当小丑啊？你知道哈，有些积极的会积极正面的会怎么说？哇，太棒了，儿子， 愿你把欢乐带给全世界，对吧？你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来回应你所碰到的问题。所以我刚讲过，我光是今天讲这一点就值得你们有很深的体会跟学习。所以在教里面我们不能保证你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可以保证一件事情，是环境不能改，心境可以改。因为心境没人可以影响你，没人可以影响你的心境，因为在基督里面你是完全自由的。我再讲个例子给你听。如果有个年轻人他遗失了一只手表，很贵重的手表掉了，哇，心里这个觉得很痛苦，所以呢这个焦虑哈，就生病，病在床上两个礼拜起不来。那父母不怎么办，就请这个牧师哈去帮助他啊。所以你知道牧师正在专门解决疑难杂症的啊，所以我才说没有三两三千万不要上梁山。那牧师怎么办？这牧师很有智慧啊，牧师就跟他讲说，请问哈，如果原昨天掉了10万块，那今天会不会又掉20万？他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已经损失10万很痛，一定会特别小心，不会掉20万，对不对？好，他说那你为什么掉了手表还要损失两礼拜的健康？阴雨惊醒梦中人，是啊，损失手表已经很惨了，为什么再损失两礼拜健康？嘣就跳起来，不药而愈，对不对？赶快去赚钱再买只手表。所以我们常常很多的想法会决定我们的做法。好，我再讲个例子，是真实故事。有一个女孩哈，大概6年级，爸爸带她上学，一上学她这个有一次她一上学一上车哈，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叫做 Tony， 很讨厌，什么有这个人啊，你只好正面思考哈。我以为说纯属虚构啊。他说我们那个Tony很讨厌，常常喜欢扯我们女生的头发啊，常常有时候在啊就欺负我们女生啊，很讨厌啊。那爸爸就听啊，然后就讲到学校啊，都在讲这Tony怎么差怎么差。那傍晚爸爸就接他回来，一上车就说，爸爸，我们这Tony今天又惹了什么什么哈，就粉笔乱丢啊什么的啊，又做人都讨厌啊，捣乱事情，我们大家都很讨厌他啊，又把Tony数落一顿啊。爸爸听好好。然后第二天上学又讲一顿，那放学又讲一顿，讲了3天啊。后来啊，有一天呢，爸爸带他一上车的时候，他就开始讲 Tony 了。爸爸就说，女儿啊，你是不是很喜欢 Tony 啊？然后呢，他是不是你的心上人？这女儿突然哑口无言啊，因为想不到爸爸会这样说。这个愣了几秒钟就说，呸啊，我讨厌死他，他怎么可能是我心上人啊？他不可能啊，这么讨厌怎么会是我心上人？爸爸就说了哈，既然他不是你的心上人，你为什么早也想念他，晚也想念他？前天想念他，昨天想念他，今天还在想念他，他不是你的心上人，他是你的什么人？哎，又来一句，一语到惊醒梦中人。各位懂我意思没有？我们常常把很多人哈，一些讨厌人当作心上人，要不要啊？为什么你不知道哈，那个长老多讨厌啊，常常整我们七荤八素的啊，就是成天跟我们传道过不去，然后呢下次他牧师那个长老多讨厌，小心哈，他不要变成你的什么心上人，他不应该是你的心上人，对不对？你的老婆才是你的心上人，你的女儿才是你心上人啊，圣光的 Tony 啊，你有没有心上人？ Tony 在哪里啊？你是 Tony 啊？所以看又悔改了，来当传道人了哈。各位了解没有？你不要把那些讨厌的人，那些让你很仇恨的人当你心上人嘛，早也想他，中午想他，晚也想他啊，然后想的就不开心，他不应该成为你的心上人，是不是？你要把他从你心中的宝座移开，耶稣才是你的心上人，阿们吗？你应该早想耶稣，晚想耶稣吗？怎么老是想那个执事，想那个长老，想那讨厌的弟兄，想那讨厌的姐妹，对不对？让自己平白受苦，每天一想事就在心里面割一个刀疤啊。那再给你一个观念哈，哎，你们今天真的赚到了，有没有赚到啊？有哈啊！感谢主，因为你们实在太优秀了哈。我再给你们讲个东西，有个徒弟哈，他常常不开心哈，他常跟师父说啊，这个人惹我不开心，那个人惹我不开心。就有一天呢，他又跟师父讲谁惹他不开心的时候，师父说，这样好，徒弟，你去哈厨房拿两把盐巴来，啊， 那徒弟说拿盐巴干嘛？你去拿啊！他就拿了两把盐巴，然后呢，师傅就拿一个杯子哈，装满了水。他说来，徒儿，你把其中一把盐巴哈放在这个杯子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啊，搅拌一下，然后呢，你把它喝下去，什么感觉？很咸，很涩，喝不下去。要是师傅还难喝，你没那么多盐巴，怎么喝得下去？啊，来，徒儿，抓到另外一把盐巴，跟我到外面去。他外面哈有个很大的湖泊，很大的湖，很漂亮的湖泊。来，把盐巴撒下去，好，撒下去。来，拿筷子搅拌一下啊。来，喝喝看，什么感觉？会不会又苦又涩？为什么？为什么？器皿变大了，对不对？这个小杯子嘛，所以那把盐巴撒下去就又苦又涩。可是这湖那么大。那个研发下去哈，完全不会有影响。所以同学，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吗？有时候当你觉得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要小心一件事情，你是用你这个器皿在装那些东西，你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你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的心像湖泊一样大，器皿变大了，问题就变小了，对不对？器皿变大了，问题就变小了。当你觉得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是用你的心在盛装那些苦难。当你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不再存在了，这些问题就不再能够搅扰你，不能够妨碍你了，因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有时候当我们觉得在受苦，要问一件事：我是用我的心去盛装这些，还是我用耶稣的心去盛装这些？有没有得帮助？有没有受安慰？有啊，因为今天神要来安慰你们的心，神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前阵子受了一些苦，是你要跟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过去是用我的心来装这些东西，那我现在用你的心来装这些东西。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啊，身上有讲两个地方哈、啊，一个就是你要披戴基督，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有吗？哈、啊，这谁讲的？在。加拉太书哈三章二十七节，你回去再查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有听过这个哈？披戴基督，所以我们每个人受洗归入主身体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人。好，再来哈。罗马书十五章三节讲一句话：“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第一个是披戴基督。第二个是所有的辱骂都落在主身上。好，问题就来了哈。如果你觉得最近有人骂你，我告诉各位哈，骂你人绝对不是社会人，骂你人一定都是教会的人，对不对？有没有高雄市长有没有每次打电话骂把你骂一顿，会不会？不会吧？或者马英九总统每次打电话把你骂一顿，会不会？不会，谁会骂你？一定是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嘛，对不对？而且越亲近的骂得越痛，有没有那种感觉？路人甲骂你有没有感觉？没有啊，如果有一个人从门口经过，哇，你们圣光哈、啊，你没感觉吗？因为路人甲，可不可以？若是认识人骂，有没有感觉？有，越认识的人感觉越什么？越强烈，越痛，对不对？问题就来了，请问我们若是披戴基督，如果这两句话是圣经讲的话，问题就来了，我们第一个，我们是披戴基督；第二个，人的辱骂都落在谁身上？主身上。理论上来讲，你应该不会落在你身上。落在你身上表示一件事情，什么事？你们要什么？披戴基督，对不对？如果有些辱骂你觉得落在你身上了，你要提醒自己是主啊，我可能忘了披戴基督。我若披戴基督，人的辱骂都落在主的身上，你应该是没事的，是主有事，对不对？你应该没事，因为你是披戴基督，所有的辱骂都落在主的身上。所以你就容易释怀啊！你说耶稣你好可怜，都在骂你啊，都没在骂我，了解没有啊？所以人的辱骂都落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什么披戴基督的。所以感谢主哈、啊！我原来讲五点的，现在只能讲一点啊。那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再讲个例子哈、啊，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就是人就是人。有一个精神病院哈，有一天有一个院长呢，把一个其中一个病患叫来办公室，他说：“我们观察你最近哈，你开始会说谎，你开始会偷东西， 你开始会欺负你的其他的室友，会占他们便宜。我们这样观察，我们发现哈，你越来越接近正常人啊。我们发现你病应该是好，你应该要出院。他说院长，可不可以再等三天？他说为什么要再等三天？再等三天哈，我那个残障基这个救济金就会来了啊，等三天就拿到。所以院长一听，把门打开，一脚把他踢出去。你不但好了，而且是完全复原了啊！各位懂我的意思没有？人就是人，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罪人啊！所以，如果你知道人都是人，你就不会太 care 一些事情。一个上班族的人哈，他上班的时候呢，啊，每天开车就很多的这个乌烟瘴气，有人突然超车。啊，就很不爽。有人乱按喇叭，不爽。有人突然从这个巷道冲出来，啊，很危险，很不爽。所以他每天哦，就气到办公室都怎么样？气饱了，啊，所以从家里到办公室一肚子气，啊，所以每天一早上都气饱开始上班。请问这样子上班心情好不好？不好嘛。所以一天读圣经是要饶恕人70个7次。他说我没这么伟大，啊，我饶恕人7次。他怎么做呢？哎，只要我上班途中哈，啊，我给这些驾驶人7次机会。乱按喇叭，怎么样？不生气啊，算他好运，这是7次之一啊。然后呢，超车啊，7次之一啊。这个从巷子冲出来，超过这个7次之一，只要不要超过7次，他都不生气。他就发现每天啊，都可以平安无事到办公室的，都完全没有气可以发。饶恕人70个7次啊。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你把人当人看，你就自由了啊。然后呢，你也把自己当人看，你也自由了啊。然后把耶稣当神看，你就更自由了。好，所以我想今天跟我们同工哈，跟我们同学这样的一个分享，是知道服侍主真的是恩典。阿们吗？我们都是蒙恩的，我们都是蒙召的，神怜悯我们，神看得起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他。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自由，因为真理是我们得自由。你是个自由传道人，你的教会就是个自由的教会，你的信徒就是个自由的信徒，所以你很重要，你是扮演关键的角色。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为这群主啊，你所呼召出来的器皿来感恩。主啊，他们在这里接受装备，他们预备自己要成为一个主啊服侍你的器皿。因此我求你自己来引导他们，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主啊，保守我们同工在情绪里面，我们不被情绪管理，我们乃是管理情绪。主啊，以至于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有极大的超越，我们可以有极大的释放，我们可以有极大的自由。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同学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在碰到挑战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常常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让我们想到你才是我们的心上人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靠主恩上加恩，我们可以靠主力上加力，以至于我们可以靠主福上加福。现在感恩，求你继续使用我们同学，要成为这块土地的祝福。使用我们同学，要在复兴的行里面，我们每个都有份的。以及我们不但主啊等候复兴，我们要一起来迎接复兴。以及我们要宣告你的主权在台湾要全然的彰显。点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最后说一句哈，刚刚那个跟女儿讲心上人的那个男主角是谁？你知道那个爸爸是谁？就是本人我了啊！所以祝福各位哈，这故事给我很大提醒，也能够提醒各位，愿各位都成为神手中贵重器皿。谢谢。
那接下来是报告时间，不知道各处室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报告？啊，如果没有，我们请同学彼此问安，默祷散会。